水35公升，碳20千克，氨4公升，石灰1.5千克，
磷800克，盐250克，硝石100克，氟7.5克，铁5克，气3克。
构成一名成年人身体所需要的元素，以及构筑式。再把灵魂加到这里面，应该就可以把妈妈的心灵呼唤回来，并使之和肉体合为一体。
哥，真的没问题吗？
阿尔，事到如今你还在说什么？
但是，炼金术就是要等价交换吧。虽然我们已经凑足了肉体的材料，可是妈妈的精神体要用什么来交换呢？
别再说了，把手指伸出来。灵魂的情报，这样全部都有了。开始喽，阿尔。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麦克。
哟，斯麦克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在外地待了2个月，润回来。
哎，这次回来呢，可不是简单的回来了。首先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上次自从斯麦克这个久别之后的第一次又重新在菠萝油子亮相，我们私下里面小小的给斯麦克半年的考验啊，斯麦克其实后来也觉得还是录菠萝油子的这种状态是比较舒服的。
对，就因为怎么讲，就是人生嘛，总是在不停的际遇中流转。这句话说的有点过于文艺哈，就实话实说，就是闲没事干，我觉得还是菠萝油子这边更能安放我这躁动的活力。
对对对，其实主要也是更多的可能享受聊天的快乐，一起聊聊动漫呀，聊聊我们喜欢的东西。可能这个事儿本身魅力是很难让人有抗拒感的，
而且人生总得做点你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总是为了活着而活。
对对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对，总之呢，我们非常开心啊，斯外克重新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回归菠萝油子了，呱唧呱唧，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啊。那未来呢，大家可能也不会像之前那么的频繁，但是至少我们尽量保证跟斯外克每个月啊，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上这么一期，整个大活。
对，可能量不太够，但质肯定有。
对对对，同时这斯外克来了也给大家带了一好礼，对不对？这个我们除了这期节目啊，一看这新年一亮相直接上钢链啊，之前大家看到的
放大招，放大招，
对对对，放大招。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斯外克最近也是在跟我一起准备一期付费的系列节目呀。这个系列节目斯外克私下其实这些时间消失了，但是同样脑袋没闲着，
还是在准备。而且付费节目嘛，不能只是这么聊，里面会有很多干货。
对对对，我们小小的跟大家预热一下好不好，就是这次斯外克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类型的付费节目。
这个类型呢，就是怎么讲，
可以直说，可以直说，
不算敏感但也不算不敏感、
啊、
就是、
翻译一下，就是这又是一个可能大家驱使性很强的一期节目啊。
对，这期可能会聊聊黑帮。
黑帮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动漫里的黑帮文化。
哎，对对对，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呢，也比较有意思，也是因为斯外克最近消失的期间啊接了大活，但是这个大活呢、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哈。
对，
不能说具体做什么，反正是做了一游戏，这个游戏也是一个3A级别的游戏。
不能说做，就是参与其中哈、
啊、
这个我一定要先
澄清，
只是参与其中，
参与了，
一
不小心参与了一个3A 项目，对吧？
对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会亮相，
应该会发售。然后这个项目对游戏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对对对，这里面也有大量的关于黑帮帮派啊。
对，然后友情提示一下啊，可以说是东亚小鸡蹄。
行，那也是因为借助这个游戏参与项目的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说把一些斯派克在这个游戏项目里面没有聊完的东西全部放到菠萝游子付费节目，我们一起聊个痛快。然后请大家也敬请期待吧，这个项目可能我们尽量争取年前。
一般年前没什么问题。
对的，大家可以听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这期节目，这是我真的是做了菠萝油子期待了将近3年的一直想聊的节目了。
不能说丑化它，但是在先表明立场。
对对对，
钢炼这个动漫呢，质量虽然是毋庸置疑，但前两年因为一些众所周知又不太能直接说的原因，就是大家对钢炼这个作品它可能产生了一些疑惑。
对，这个也是我们 这么长时间啊。
对，
按理说作为菠萝油的这样一档有品位的动漫播客，
早就该聊了，
但是我们一直没聊，一直好像有一些芥蒂。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在于此，我实话实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跟听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羁绊是不是足够的紧密，就大家足够的信任我们聊这部作品，我们的立场和决心。但是我觉得这马上在菠萝油子三周岁生日啊，
三周岁生日我觉得可以去聊，
可以了，就是大家好像该信任我们的或者说该给我们一定的表达空间，我觉得也都预留出来了。
举个例子吧，就是比方说我们历史上会看到啊，就中国历史上也有像宋徽宗，他确实是个非常烂的皇帝，但也不妨碍他的书画作品在中国历史上留存这么久，就一直提起来就觉得他很厉害。当然拿宋徽宗比还是有点太抬举，
是的，
有意了哈。但是我说这个话意思核心就是在于这个作品本身好不好，其实跟创作者他本身创作其他作品关系不大。可能一个人他就是会做出一个很好作品，他本人是个烂人，就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需要肯定这部作品是个好作品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比如说毕加索这个人人品非常差，但是你不妨碍他确实是世界杰出的画家，我们也不会因为毕加索的人品我们就批评说他的画不能看。我觉得这一点用到动漫上也很合适。
是的，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一定程度上作者的思想会带入到作品。
对，
所以说在作品里面闪光点以及作品里面的隐喻或者是说作品的直接表达，我们也会透过我们这次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作品啊，一定程度上带出我们的立场。同时呢还是有一点，因为熟悉动漫的大家都知道钢炼其实是有两部的。
对，
一部是在03年出的这个 TV 版，一部是后来在09年出的钢炼 FA， 可能更多人大家会比较熟知 FA。 我们今天呢跟斯派克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03版的这个版本。一个原因是因为作为我跟斯派克这个年纪，我们最开始接触钢炼其实是通过03版的这个作品。
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03版其实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看看大家更真实的反馈吧。就如果大家觉得啊，我就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作者他的作品能出现在菠萝油子，哎，那至少03版多了一个缓冲，对吧？他还不是这个牛姨的直接表达。
03版他是了又不是，如是
如是，哎呀，
如是，对对对，
合适合适。就如果这一期大家听完觉得哎，好像我可以接受你们聊钢炼，那么未来对于更多人来说更重磅的 FA 我们也会安排给大家，我们再来聊一聊的。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到时候这节目时候下面踊跃留言，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喜欢03版多还是喜欢 FA 的。
哎，尽量不比较了，尽量不比较了，我们都喜欢。
对，都喜欢，就可以讨论里面剧情一些细节，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就很好。
说到这儿，可能一上来我们要先抛给新入坑的朋友们哈，就是03版跟 FA 为什么会不一样，而且他们比较有意思的是都建立在一个相似的背景之下，都是一个炼金术师的世界观，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啊做等价交换，很像是神学又加上一些科学依据的这种炼成。同时也都是围绕主角两兄弟爱德华跟阿尔，他们因为失去了母亲，因为思念做了人体炼成，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的禁忌炼成，导致呢他们接下来开启了一段非常神秘的冒险。就整个的大背景其实或者说故事的开端都是源自于同一个起点，但是为什么03版跟 FA 其实到了后面越往后发展完全就不一样了，大相径庭了，就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核心是因为这部作品当时被优社动画制作委员会看中了之后呢，钢炼本身它是一部月刊作品。
对，
而且钢炼这部作品呢它发的那个杂志还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少年照顾或者小学馆，
对，
而是周刊少年钢钢。然后发在这上面就有一个问题，它本身是一个月刊，但是制作委员会它是按星期来做的。它是周更。
对， 对，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回忆一下，基本上看动画片都是一周固定的时间守在那儿，他也不是要像现在这样放个12集就一季结束了然后再等明年见吧，不是的，就是你一直守在电视前面你都可以看到你自己喜欢那个作品一定会出现在那儿。
我不知道斌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其实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能接触到的作品它没有那么快，比方说什么更新优酷多少多少集超前点映，但是你会觉得那种等待也是一种很甜蜜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你在一个周之后你就等待这一集更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现在看动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年纪都大了，他可能就没有当年的那种等待的那种感觉了。
这是大环境造成的观感上的一些区别，对，包括习惯上的。 而且其实我还要补充一下，刚刚这个钢炼在那个时期的背景，一个是因为他是在月刊上做漫画连载，接着就被动画化之后，因为要做周刊的更新，一般的来说的话，正常动画片你比如说更新的 TV 版的速度进度赶上了漫画，他们会做一些那种原创，比如说火影啊、海贼啊，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死神啊出来了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好像跟主线不搭嘎，像是单元剧那种故事。
对，
但是钢炼这个还不一样，他是追上了之后完全给你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系统。
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啊，钢炼特殊就特殊在即使他完全打造了全新的系统，只从剧情的精彩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不亚于 FA。
哎，对对对对，
我个人看法，我个人看法，因为相对来说就是03版给我带来冲击力要更大一些，并且是我第一次看完钢炼嘛。
是，
不是说 FA 不精彩，就是实事求是讲 FA 确实是按原著，我们都说了原著嘛， FA 是高度按照原著一致化的。
FA 后面再聊啊，这个大家如果想听记得评论区告诉我们。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03版，你会发现其实03版后半段剧情相对 FA 来比的话，就是按一句比较古早的 ACG 语言来说，黑深残，
黑深残，
黑深残一些。但是这种黑深残还不是那种流于表面，故意要创造出来的什么黑深残，而是它的剧情
更成人化一些，
而它的剧情可能更残酷一些。
是的，是的。
尤其是它最后的大结局，其实钢炼的大结局，尤其在那个年代我们去看，它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是是是，
它最后结局是带有一种很强的悲怆感。
嗯，
我觉得这种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反而是让03版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更深的一点。
是的，是的。我知道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人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啊，没有关系。包括今天其实可能我想跟你跟大家分享的是，整个在互联网上我目前不太清楚有没有人聊，但应该不会有人聊的。我自己也是长大了之后，你在更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貌之后，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思想，我这个一会儿我会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的。也是因为03版在你长大之后吧，你在看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冲击。我觉得这是黑深残或者说一个 bad ending 看似没有那么合家欢之后能带来的更直接的魅力所在。
钢炼这部作品精彩就精彩在它的音乐，
就
钢炼的非常多的原创音乐是为这个故事本身的那种背景和为它本身的那种冲击力是带有过很强的修饰性的，
加分的，
加分的，会让它剧情的表现力更有张力，更能笼络人，
哎，是的，
让人感同身受。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时不时的可能
插入压入曲，
对，就会想起那些远古的熟悉旋律。我们其实一直在用一种好像很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心情的语言在描述《钢之炼金术士》这个作品，我们对它的喜爱，但同时大家还会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你看刚才四百克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其实它真的很强。它强在什么呢？基本上钢炼你一看就可以快速的被它的故事吸引，
对，
然后快速的入坑，同时快速的被它给痴迷住。这个作品当时在火的那个年代，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某一个季度的番啊，突然出来一个霸权这么简单。这个作品当时跟他同台竞技的，现在想想可不得了，
那就是神仙打架，
火影、死神、海贼王，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民工漫都在几乎最鼎盛的时期，就是非常非常热闹的那个阶段，突然横空杀出来一个钢炼。
而且这里有一个关键是在于钢炼它不是一部长篇作品，你看，
对对对对，
我们很多人喜欢海贼、火影包括死神，不可否认他们剧情也很精彩，但是一定程度上是在于他们更新的频率会让人持续有热度。
是的，是的，
就是不管是海贼的剧情还是火影的剧情也好，比方说大蛇丸结束之后马上就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剧情是岸本也好、尾田也好、久保也好，他们的这个创作，他们创作热情和创作密度非常高。
是的，
他们可以一直保持更新。但是钢炼作者牛乙他不是一个高强度更新的人，他本身生活的地区是北海道，不能说偏僻，但至少那个地区它不属于日本的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牛乙本身是做农牧业工作的。
哦，怪不得是牛乙。
对，他经常会把自己画像画一头奶牛嘛。
嗯，
他一个做农牧业工作的人，他也不会像刚刚我们说的尾田、岸本和久保一样，他们是专职的漫画师。
对，
牛乙是一个有自己主业工作的人。
嗯，
所以这他为什么要选择月刊原因，他是要把闲暇时间再拿出来画作品的。而以钢炼的他更新的这个频率，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剧情非常打动人，而他的剧情的深度能吸引人持续下去看，坦白讲钢炼是没有办法同时代去跟这么多的像我们的国民漫去竞技的。
是的，是的。而且同样我觉得钢炼虽然不是一个 大长篇，但是同样具备那种很完整的或者说很庞大的世界观。
这一点就是我可能想说第二点，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核心不在于它的篇幅有多长，而在于它的剧情饱不饱满，它的线索清不清晰，它的叙事结构和逻辑明不明确。满足了这些之后，会让你全程看下来无尿点。
对，无尿点，
就你全程看下来剧情都很饱满很紧密，让你直呼过瘾。这点我们就不得不批评了啊！现在我们某些国产漫画国产电视剧他们就很缺乏这种问题，但是就是没有必要使劲水剧情哈。说话我们很多国漫剧情本身也很完整，你完全可以一套做下来，我觉得也很精彩，没有必要往里填各种剧情哈。
嗯，也有一定的商业环境的原因吧，
也有可能。
因为比如说好不容易中国有一个自己的 IP， 这个事儿我还前面在群里面聊这个事儿，可能大家想的是首先把这个 IP 的价值怎么样快速的可以变得商业化，而不是先把 IP 给养大。
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觉得我们的国漫其实已经不亚于日漫了，就是完全可以去做精品一些，就是没必要水。
我们说回钢炼吧，因为一提到钢炼，我们就无法绕开这个世界观里面构建的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职业。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钢炼的一背景，
对，
爱德华和阿尔两个兄弟，他们本身其实是成长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乡间小镇。
对，
这个小镇呢，其实总体感觉好像也会有一些时代背景，因为这个小镇里面其实提及的，特别是当时事发的那个时间是在1910年的2月份。
嗯，
就这个时间段，整个包括你在看到它的这种建筑的环境，会比较的像偏德国。
这一点其实在《钢炼03》的结局中就有呼应。《钢炼》有一部剧场版叫做《香巴拉的征服者》。
对对对，
这部作品设计的剧情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慕尼黑，就是爱德华在结局到了门的另一边。而就是如果把这个结局两相对应，就会发现《钢炼》的世界和爱德华回到我们现实中的这个次元世界是同一条世界线的。
嗯嗯嗯，
就同样世界线的话，其实大概都是在一战之前的欧洲
啊。
而《钢炼》那个世界，他们的国家叫亚美斯特里斯，其也是以一战前的欧洲作为背景设计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两个位面是相通的。
哎，所以我们能从他们的一些饮食呀，包括房屋的结构，能感觉出啊，这肯定也不是一个很日式的这种环境。
就是钢炼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欧化，就是我个人总结，它是日本一种很特有的日式欧风作品。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就比如说日本有很多作品，它设计的，
我们之前聊过《狼与香辛料》。
对，我刚才想说《狼与香》，又想到一起了，《狼与香辛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日式欧美作品。
嗯，
为什么说日式？因为它的整个叙事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日式的，但它整个的设计又非常偏欧美化。
对对，日本人好像对于这个有一种特别根深蒂固的执念。
还有我们之前聊过，你一定记得《英雄传说》
啊，《
英雄传说》也是一个非常典型
的。
对 ，SDR、约修亚都是很欧风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故事形式，他们的故事发展和剧情延伸又非常偏日式，就我觉得这是日本动漫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也可能就是不太想讲大家都熟悉的故事，然后做一个微微架空的这么一个空间。
但日本人架空是非常喜欢把背景放在欧洲的。
哎，对
对,
对，
这个很有趣。
对，刚才我们会说爱德华和阿尔两兄弟啊，他们其实成长的家庭不是很完整。他从小其实是跟母亲一起长大的。
对，
所以这也就造就了为什么当母亲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极强的渴望，然后想把母亲以这种禁忌的人体炼成的方式给炼回来。同时其实这两个人一出生好像就展示出过人的这种炼金天赋。
这其实跟故事背景设定有关系。按照故事的设定来说，爱德华和阿尔的父亲是一个活了400年的一个炼金术师，叫霍恩海姆。
嗯，
而且我们要说的是霍恩海姆这个人在真实的欧洲历史上是有过的。
哦，有这个人啊？
这个人是有原型的，一会儿我们会聊到炼金术的背景会说。
哦 okay，
就是在故事里设定的霍恩海姆是活了400岁的人，他活了400岁，在一直追求一种东西叫长生不死之术。
哎呀，这个
有点像练的这个中，咱们应该很熟悉啊，这个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对吧？嬴哥，咱嬴哥和咱刘哥，那都是追求过的啊。当然了，就是比较有趣的是，将来我们聊 FA 会提到，还真有炼丹术，在新国，新国的背景就是中国。
嗯，
所以说这个霍恩海姆在活400年时间内，他就不断的追求这种怎么能让自己青春永驻的方法。
嗯。
而霍恩海姆这样的基因生出来的两个孩子，他本身有点天赋也是正常的。
对对对，
就很符合就是日本作品中的这个血统论嘛。
对，你这爹这么猛，
比如说鸣人的儿子是博人，鸣人他爹是波风水门，波风水门的孙子是博人，一个比一个厉害。
对，
就很血统论。
然后路飞他爹龙啊，他爷爷啊，海军，
对，
非常牛的卡弗。
所以你这么一想，霍恩海姆能生出两个这么牛的孩子也是正常。
是是是，就是一出生就展现出特别强的天赋。而且这个天赋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的泯然众人矣。你会发现 他们后面随着为了练就母亲，弟弟失去了身体，哥哥失去了一条腿，然后又为了把弟弟的灵魂给找回来，哥哥又失去一只手，他们后面的主线其实一直是哥哥试着要去弥补自己的过错，希望能把弟弟的身体找回来，比如说又加入了国家军队啊，成为国家的炼金术师，然后又开始去后来知道了有贤者之石这么一个东西，可以增强炼金的能力，说不定可以尝试一下把弟弟找回来。就整个爱德华在后面的一系列冒险的旅途中，你会发现他的天赋会一直伴随着他们所有的冒险，包括不断的遇到各种强大的人，至少是哥哥爱德华他的天赋完全不属于任何面临的朋友也好对手也好。
严格来说这是跟故事设定有关系的，按照故事的设定来说，炼金术很大程度上是看天赋，当然也有的炼金术师，比如说坠命之炼金术师，就是动漫中最伤人的哥哥
啊，
就那个练合成兽嘛，就说看了就会崩溃的几个名场面。
哎呀，大哥哥这个梗呀，现在互联网上真的是太痛了。
就是你像坠命之炼金术士这样的，可能就是天分不足，他就只能通过后天训练。
这挺像歪门邪道，
有点像，就是哎，就怎么讲，想进编制，因为国家的炼金术士是有编制的。
对对对，而且你进去了也不是铁饭碗。
对，然后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做进编制，总是最后就是我们山东人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哎呀，
对，你当了国家炼金术士吧，你也并不是这一辈子都能当国家炼金术士。
是，
就是你每年按照故事设定，你是要给国家你研究成果的。
对，
就不能钱你不能白拿。
嗯，
那么你像修塔克这种就是动了歪心思、歪门邪道的人，我估计也不在少数。
他这应该不是少拿，你看到那个大别墅那么大一个豪宅，
我估计。你想做这种人和合成兽炼成的这种，说难听点，越是歪门邪道钱恐怕得拿的越多，
就是国家的那一大部分的研究科研资金都会给到你。
对，因为你想亚美斯特里斯按照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偏军国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嘛，对应的是德国，而一战前德国就是军国主义国家，偏那种容克贵族的军国主义国家，那亚美斯特里斯估计也把不少精力放在养修塔克这种人身上。
是的是的，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想当国家炼金术士，你就得比一般炼金术士要更努力，你要更卷。
对，
而且如果你没有天赋，可能就得走歪门邪道。不过像爱德华这种，就他本身是比较有天赋的。就是说起来，关于这个细节，我一直有很好奇的。按照设定来说，国家炼金术士要每年向国家交一下那种研究报告的。爱德他每年也不知道向国家交了什么研究报告，能这么多年一直干下来，
拍手手啊。就不停的，我不需要炼成阵，我就能做到各种的这个炼金术，我觉得这本身已经非常的牛皮了，
让国家研究为什么可以这样。
说到这个，我们一直在提及的炼金术，在动画版本里面给出的答案是，所谓的炼金术师是理解物质的构造，然后我们再将之分解，然后再重构的一门科学技术。就是他在里面提及的是科学技术，后面补充到就是一份质量的东西只能产生相同质量的物体，这就是所谓我们一直提的等价交换。
对，
这个等价交换的概念一直在整个的动画作品里面贯穿始终，当然最后他指向的方向可能完全围绕等价交换给出的另一套答案，这个我们也是放到故事的偏结尾的部分再聊。但是你刚才其实提及一个事儿，我比较好奇，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是真的存在炼金术师的这个职业，而且曾经是有过一段历史的，是吗？
对，炼金术这种东西呢，最早发源地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哎，这不是周董的歌吗？
对，就是给你大家写在西元前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文明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文明。
哦，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炼金术师，我们能找到的源头远比这个动画给我们呈现出的那个时间还要早。
对，提到苏美尔的话，大家可能不熟悉。如果玩过 FGO 圣杯战争的人，可能对其中的一个人印象应该比较深刻，那就是吉尔加美什。而吉尔加美什在历史上就是苏美尔的王。
哦，这么连起来了。
对，这样连起来，就苏美尔文明开始就曾经有过研究这种炼金术的经历。比如说在当时苏美尔著名的那个楔形文字石板上就有过记载，苏美尔的祭司就是比较有文化的帮人，当时其实就在寻求过永生不死之术。就他们认为通过特殊的魔法，法阵了，包括特殊的物质，可以让人实现永生不死。
哦，也就是说炼金术最开始我们能查到的源头，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永生，而且相当于也是跟人体炼成有关。
对，我们现在叫它炼金术，但实际上源头是让人长生不死之术，跟中国古代炼丹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并不是为了金子， 而是为了让人长生不死
啊。
结果后来苏美尔文明之后的阿卡德文明发展到后来犹太教的风俗里面就诞生了当时一个也很有名的东西叫卡巴拉生命之树。这个卡巴拉生命之树呢，看过 EVA 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片头动画里会闪过一个树状的东西，那就是卡巴拉生命之树。
哦，
按照犹太教典籍的说法呢，这个卡巴拉这种东西是有点类似于能够看到宇宙神秘的因果关系这么一种东西。
火，
也就是说在犹太教的创世纪和基督教的新约，包括公元三到六世纪出现过的一本叫创造之书，后来出现过一本叫做光辉之书的东西中都有过记载，说可以通过卡巴拉之术寻求到长生不死，就是延伸人的生命，甚至让人直接重为神的境界的这么一种方式。
哦，
而这个卡巴拉生命之术也就是作品中炼虫阵的原型。我想牛姨应该是自己觉得画卡巴拉生命之树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就用原型的炼虫阵来代替。实际上如果按照故事背景预设的来说，他们炼虫是要画一个类似于树状的东西来炼虫。
哦，这是最早的那个版本的流传。
对，这是最早版本的流传，但是因为牛姨比较懒嘛，画不了树，就后来就改成了普通的炼虫阵。再后来到了差不多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开始渐渐放弃了对于这种永生的追求。
嗯，
因为说话到了那个时候，大家也就意识到人是不可能
做不到
的，对，你不可能就是你做不到永生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永生。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才开始追求把永生不死之术改换成炼金术。因为炼金术也理解，既然你做不到永远不死，我就只想活着时候发财致富
啊，
有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哈，
还是得靠钱呀。
对，就是我不能有很长很长的寿命，但至少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钱
啊。所以什么钱最值钱？是金子，
金子，
所以是炼金术，
所以到了炼金术
啊。
再后来不管是古希腊也好古罗马也好，他们对于这种东西的研究还是很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人可能精力也没有用在这上面。炼金术的真正一个大的跨越是什么呢？是到了后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到了中古时期。中世纪我们都知道是教会来统治
哦，
在教会统治下呢，整个欧洲的思想就被禁锢了，大家只能信奉上帝。
嗯，
但是呢，你越想禁锢一种思想，反抗这种思想的思潮就会越踊跃。
嗯，
那么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批人，他们信奉什么呢？信奉当时古希腊的赫尔墨斯。这个赫尔墨斯在希腊行业中是有点类似于关羽在咱们，就是我当然也不太确切、啊、
关羽、啊、
对，就是这赫尔墨斯这个形象有点类似于关羽在咱们崇拜中的形象，是个财神。赫尔墨斯在希腊文化中是掌管商业之神
啊。
那么就是当时很多人就开始在地下在宗教之余他就信奉赫尔墨斯，他们认为信仰赫尔墨斯可以给自己带来财富，而当时就诞生了就是这种古希腊古罗马的炼金术，流传到中世纪。在地下这些炼金术师他们就开始把赫尔墨斯信仰当成自己本身的一种信仰，他们认为信仰赫尔墨斯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研究炼金术。
哦，因为这是财神嘛，财神就可以
帮助你找到金子。
对，就跟我们这个工种比较接近啊。
对，炼金术就在整个的中世纪甚至到了16、17世纪还有人相信炼金术的存在，那里面也不乏牛人，比如说布鲁诺。有很多人说布鲁诺烧死是因为他反抗教会的地心说，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特别明确。布鲁诺真正被烧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布鲁诺在教会的评价里是一个异端。
嗯，
什么异端呢？就是布鲁诺自己非常信奉赫尔墨斯，他自己作为一个传教士，他信奉赫尔墨斯，而且还在私下里研究炼金术。而在教会的评价标准里，你研究炼金术本身就是违背神的信仰的，因为神首先不可能让你长生不死，其次呢，神也不允许你炼金。在教会的信仰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由神来裁定。
哦，这就是我们在钢炼里面伊修瓦尔整个这个族群，他们其实对于炼金术师的态度也是如此。
对，
他们会更相信炼金术师是破坏了神本身构建的世间万物的。
对，这个东西跟现实中的炼金术为什么会被教会一直打压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神是用了六天创造世界，
嗯，
第七天休息，这就是礼拜日的到来。那就是按照教会的标准，不管是人类也好，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也好，都是神来决定的。
嗯，
如果你要炼金，就不说你要炼，就你相信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获得金子，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渎神的行为。因为金子是开采出来神赐给你才有的，你不能自己炼。
包括为什么是金子，你看我们一直在提金子这种最值钱的算是货币之一，金子其实它有一种特别稳定的 结构，以及其实它的价格也相对趋于稳定。虽然最近大家知道金价开始涨了，但是其实金子你会发现它流传了千百年，其实金子的价值一直处于人类的相对比较顶端的这么一个。
你要知道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还是金本位制。
是的是的。
是需要用金子来稳定整个货币。
对对对，
整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这就是为什么钢炼里虽然叫钢之炼金术师，
嗯，
但是钢炼是有两个禁忌的。第一是不准进行人体炼成，一会儿我们会说为什么不允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炼金术师不允许炼金。不允许炼金的核心就在于金子既然是稳定国家货币和经济的一个锚定物。那么如果你随意炼金的话，你炼出来金子在市面上流淌，其实就会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储备。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像霍华德他们这种顶级的炼金术天才，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炼出金子，只是说有法律禁止
你
这么做。
在钢制炼金的世界里你是可以炼出金子，但是法律不允许你炼。这就是钢炼里面一个就是有意思的点，就是它虽然炼金术这种东西看上去是很虚幻的，在这个世界里它算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做不到的，但在那个世界里它还是按照世界运行的法则来运行。
是的是的，
就是炼出金子确实会影响货币。这就是为什么炼金术不能炼金。而
那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啊，你刚才说其实炼金术从最早啊，就是古巴比伦
苏美尔时期，
苏美尔时期一直到现在，这已经中间跨度了这么久了，炼金术它的定义也已经被翻转了好几次了。
对，
那在整个这个时间漫长的长河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就现实里面有没有人真的炼成过金子？
不可能，因为在现实里炼金本身就是违背物理定律的呀。
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们努力了这么多年没有人成功，但是依然把这个事传下来了。
对，就是炼金它之所以炼金术会一直存在，核心就是因为没有人做到。如果真的有人做到的话，炼金术它就不会一直被研究了，它就是一个方式方法，比方开个大学教你怎么炼金了。对，炼金在理论上来讲，我说的炼金不是提炼金子啊，我说的炼金是指按照古代欧洲的这套炼金术法则，按照他们的法则是不可能炼出金的，因为金子算是最稳定的物质之一，你不可能用一些活性比金子还强的物质来炼成一个更稳定的物质。
就这么多年了，他们有了一套很成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实践成功。
对，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人，你包括牛顿，牛顿后半生除了在研究宗教，他也在研究炼金术。
哦，是吗？
就我们印象里可能觉得，哇，牛顿这么牛的人，
牛哥啊，
对，他牛顿这么伟大人，他怎么可能相信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对牛顿来说，他也是有这种思维盲区的，他受那个时代限制。牛顿后半生在宗教和炼金术中徘徊，甚至很多人说牛顿后半生是信教了，但其实不是。我个人感觉牛顿后半生与其说信教，倒不如说牛顿真的在研究了一半生的炼金术，就他可能只是怎么去实现炼金术这个他人生的研究的一个不二法门，就他觉得他后半生要投入到这里面。说到爱德华和埃尔里克兄弟父亲是霍恩海姆，
是
霍恩海姆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炼金术的秘传中有所记载。
哦，
在中世纪曾经有一本书叫做魔法大全，你听这个名字就很魔怔，叫魔法大全。
是是是，
这本书是欧洲一个不知名，就按我们说佚名，这人叫佚名，佚名的人写的一本据说里面记载了所有炼金术奥秘的书。当然这本书是失传了，找不到了
啊。
这本书里记载过这么一件故事，就是在中世纪有一个炼金修士叫霍恩海姆。
哦，就是这个名，
就他原名就叫霍恩海姆，当然不叫光之霍恩海姆，就叫霍恩海姆。这个叫霍恩海姆的人用马粪、人的精液还有干稻草炼了差不多49天，炼出来一个小人
啊。瓶中小人，不是，那是下一个。
南非就是可以视作瓶中小人的原型吧，就是他在现实中是有这个记载，这里面确实记载他用过什么各种草药之类的，什么迷迭香，然后还有就是各种草药加上马粪和人的精液炼制出来一个小人，这就是人造人的雏形。就比如说你看什么龙珠的人造人，包括咱们钢炼里的那个 Homunculus 就是人造人， 它的原型都是在欧洲的这种秘典里是有记载的、
啊、
但是这件事我个人倾向于肯定是假的，
都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啊。
对，
我现在稍微是初中，我觉得生物化学
不学数理化，生活处处是魔法。
你就不说别的，精液放那儿练七天什么
就抽了。对啊，就但是呢，就是你也不妨碍当时的人相信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所以炼金术发展到后期，就从炼金这帮人又分出一部分人，他们又去研究人到底能不能炼成人。
哦，
而这个东西就是咱们说的《钢之炼金术师》里面这个炼金，就是人体炼成的原型。
哦，
但是炼成人相对于炼成金子更被教会所禁忌，因为如果人真的能创造人，
那上帝是干嘛
的？上帝
的
作用什么？你就直接把人的信仰给打破了。按照教会的说法，人是上帝创造的呀。如果人都可以创造人了，那上帝的作用是什么呢？
而且从你刚才讲炼金术师的这个故事一直到此刻为止，我们会发现炼金术师的这个职业虽然一直在定义层面发生改变，但是他们好像跟教会都会有非常紧密的捆绑。包括钢之炼金术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版本哈，他一上来的那个镜头斯派克还记得吗？也是爱德华跟阿尔两个人他们在一个小镇啊，这个小镇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沙漠小绿洲了，有一个大喷泉啊，他们本来想口渴的不行，一看是红酒。你会发现那个小镇上其实也充满了各种神迹，充满了教会色彩，包括一上来先放一个小 boss， 就是那个教主嘛。
那个教主就是我还记得他手指上戴一个戒指，有一摸戒指，那个戒指其实是个贤者之石。
是的，是的，你会发现他整个在动漫作品和真实的背景里面，炼金术师跟教会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么讲吧，在现实里，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炼金术师和教会也是处在一种共存但很微妙的关系。就刚才我们说到教会对炼金和人体炼成这两种东西都是在一直打压的，就认为这是毒神。
嗯，
但非常微妙的点在于，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的炼金术士他本来就是教会的修士或者神父，因为炼金是一个需要耗资巨大的东西。
哦，得需要钱。
你首先你需要钱，你要买各种材料物质什么草药
资本。
对，那当时你一个穷人，比方说一个农奴，你是没有钱炼金的。
是，另外就是其实炼金术师还是多少你得有一定的知识。
对，虽然炼金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魔怔，但在那个时代能当炼金术师你首先得是个文化人。
是是是，
如果你读不懂什么古代的拉丁文，你是个纯文盲，你连炼金的典籍什么各种配比你都看不懂，你练不出来。
对，
而在那个时代教会是垄断教育的，绝大部分有文化人都在教会里、
嗯、
而绝大部分有钱的人也都在教会里、
哦、
是可能我们会觉得教会里人都信仰上帝，但是既然教会里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一些人也会做梦说我如果炼成金子我是不是就发财了，
哎，哥们地位不就起来了吗？
对，所以问题来了，就是教会一方面从名义上是要狠打炼金术的，因为这个毒神，但另一方面呢，教会又对大量炼金术是睁一只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传教士，他们就是神父，我不可能自己清理自己的神父。
嗯，
所以说造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个时候的绝大部分炼金术都是靠教会中内部传播的
啊、哦，
因为他们也会写拉丁文嘛。就刚刚我们说的《魔法大全》这本书，据说就是一个神父用拉丁文写的
哦、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在现实中，我们的教会是在打压炼金术的，但另一方面，教会又觉得炼金术这种万一成了，而且当时的神父也不敢说到底有没有炼金术这种东西。你说万一成了，这个东西握在教会手里肯定比落在民间要好很多。
是是是是，其实你看在教会跟炼金术之间的关系，刚才你说他们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说它既是好像有互相牵制的作用，又有互相好像在扶持依附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凸显出在钢之炼金术士的版本里面爱德华的独特性。你还记得爱德华在最开始到了那个有教会的小镇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在讨论我们这个地方是有神迹的，我们有一教主，那个教主好像可以做那种很神秘的那个，
可以复活死人
啊，对，可以复活死人，就这简直是神迹。爱德华呢，他们就一不小心碰坏了一个小收音机，
嗯，
弟弟就随便画了一个炼成针，很快的炼成，大家说你们也会神迹，但实际上两兄弟知道，他们说那只是很简单的炼金术而已，大家就会把他们两兄弟就高看了一等，因为对于这些普通的民众而言，这就是一个掌握了神迹的人，我们就应该对他们共崇拜。这个时候爱德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对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就一下子把他的作为这个炼金术师的独特性跟其他的炼金术师完全就给抛离开来了。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隐喻的，再往后放一放说，但是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人，斯派克你一定记得，而且这个人在03版本里面的戏份超足的，一上来你感觉到好像就是一个路人甲，他是一个两边染着红色头发的很温柔的皮肤黝黑的年轻少女，叫罗塞。
对，罗塞，
罗塞其实在03版本里面很重要。
罗塞最开始出场是因为他想让教主复活他的恋人，
对，他是有一个恋人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恋人其实最后变成了一个有一些狰狞的只会说话的鹦鹉，
对，
其实是很丑陋的，就明显感觉出他那个人是配不上罗塞的。
嗯，
但是罗塞在宗教的故事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隐喻，这个部分应该是牛姨直接用了这个故事，我给你稍微讲讲。
嗯，
我们知道圣经会分新约和旧约嘛？
对，
在旧约的版本里面其实有一卷叫《民数记》，这个里面主要记载的是神带领百姓走向旷野道路，还有两次是数点百姓的这么一个故事。它的里面其中有这么一段经历，它讲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神秘的时刻，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整个圣经大部分的故事起源是围绕以色列人，
对，
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也说过会跟上帝耶和华他们是可以做一些交流的，会选中一些人。
其实这点就是像 EVA 里说一样，就是神会选择一些人作为神的直属子民跟他相互沟通。
对，
这人就是在后来弥赛亚就是救世主降临的时候会恩赐于他们。
对对对对对，刚才我说的这个民数记他其实能查到的作者其实是摩西，
嗯，
很有名的那个人。
对，摩西十诫嘛。
而这次上帝耶和华在跟选中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其实也是摩西，就是找摩西领导的人，他们进行了一次与神之间最宏伟的邂逅。说在某一天呀，这个摩西领导的人民就来到了山上，他们就一直在等待着神的降临，就看想看神迹。你知道这场相见注定不平凡，整个的山就会因为神的现身荣光散发，火如炉，全山震动，就会到了一种很明显的就是不太切合实际的这种自然迹象。
也能理解神也得有点排场，要不然怎么让人知道他是神呢？
哎，对，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开始肃然起敬了。你知道为了这次相遇，耶和华是通过摩西他要做一件事儿，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去找一头特殊的红母牛。这个红母牛有多特殊呢？必须要通体红色，而且没有任何的残疾。同时还提了一点，就这两点假如说比较好找的话，其实也不好找，你像同体红母牛啊，
红的母牛就很难找了。
对，他还要找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就这头牛还得从未有过劳动，从来没有耕种过，说给我找个这个东西来，
全新拖拉机。
这头牛呢就会被视为神圣的象征，而且将会在后续的仪式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摩西传达了神旨之后，人们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到处开始找这头牛，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完美的红母牛，就刚好符合这个神迹所有的记载。这个红母牛呢通体发红，没有任何一次瑕疵，那人们呢就被它的神圣之美所吸引。就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将这个红母牛交给了大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呢就在牛身边做祈祷，然后把它牵到了圣所之外的一个地方，完成了一场神圣而神秘的仪式。其实现在想想就是献祭了它。
对，
为什么要献祭它？为什么要找一头这么特殊的牛？是因为它足够的干净圣洁，所以说献祭之后可以洗涤灵魂。
可牛不这么想呀。
你这是神迹嘛。结果这头红母牛的血液就被利用制作了一种特殊的水。你想想，血液水，
贤者之石。
然后他们将这个水呢在日后的宗教仪式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净化人们的灵魂，免受污秽之苦。以前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什么人有罪，然后要去不断的洗涤灵魂，它是有具体的记载怎么样洗涤灵魂，把这些污秽之物给洗涤干净的方法的。当然这个部分怎么处理那个牛我就不详细的说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这段故事就会成为了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次神秘而庄严的经历，也为他们的信仰注入了神秘的神圣感。那么这只红母牛呢也因为特殊的使命成为了连接人与神的神秘的纽带。你想想，在我们刚才说引入红母牛这个故事的时候，罗塞如果作为那头红母牛，他是不是在整个03版的故事里面也在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而且你如果从刚才通体红色，你会发现罗塞的皮肤也是偏红色的。
是的是的，
暗红。这点的话可能真的就是牛姨在引用了这个隐喻。
对，这个故事其实也给我们打开了整个这个故事的基调。就你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说03版，其实它是在牛姨一开始做好了前期的一个世界观设定之后，后面其实它没有往后画了，也就是后面绝大多数的内容是骨头社整个这个制作委员会
原创的。
哎，他们原创的。斯派克，如果这个时候你接了这个项目，你会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我只能用我现在手里面已有的这些棋子来去把它重新构成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个过程很像炼金术。
对，
就是我要重新把我已有的这些东西解构再组合，编出一个新的故事。
牛一的故事背景就像那个炼成阵，你要在炼成阵上去炼成一个全新的故事，炼成一个全新的作品，让大家看到这个故事的魅力。
对，
我觉得冥冥之中 这个正好跟骨头社对于03版的这么一个故事基本叙述形成了一个很巧合但是又很强的隐喻感，
对，
这是一种艺术的魅力。
所以如果你是编剧，你在做这件事到此为止拿到这个项目了，你一定只会在他已经设定好的一些大的背景上去完成填充更多的跟他相关的元素。那前面我们会说炼金术师，我们会说宗教，我会说各种系统，然后几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往里去加上一些宗教色彩的内容，可能就会让整个03版变得更完整。其实他们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的。
你看毕哥刚才经过你这样形容，你会发现03版更像是牛姨画好炼成阵，由骨头社这个炼金术师来在这基础上炼成的另一部好的
作品。这个形容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整个这个故事它一定是离不开一些宗教的色彩、宗教的元素和宗教的隐喻。我们今天不是为了去传教，而是希望能透过这些东西给大家带来看懂03版更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教像是史诗，就如果是一段史诗里的话，它一定要加上很多隐喻，包括很多我们可能不喜欢或者我们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不一定能接受得了，但是依然具备很强感染力，能够引人思索的东西。就比如03版中几个反面角色的设计，我觉得就非常精彩，
就是我们这些人造人们以及但丁。
几个反派角色，这几位人造人刚好对应的是圣经中的七宗罪。
是的，
是按照七宗罪的模式把这七个人造人画了出来。而且按照03版的故事设定是这样的，只要进行过人体炼成，这个世界上就会诞生一个人造人。
对，03版最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人体炼成这件事是真的可以成。
对，
它不是成不了，它是真的可以成。
对，03版的设定就是你进行人体炼成之后你可以成，但是你本人会见到真理之门。什么叫真理之门呢？按照故事的设定就是炼金术的法则，你会看到炼金术的法则到底是什么。而当你见到炼金术的法则是什么的时候，相应的你身上也会被夺取一个部分来作为报酬，
所谓等价交换。
这就是等价交换。既然你已经可以做到看到真理，因为看到真理意味着你可以不通过炼成阵，
对，
你可以直接炼成，那么相应的给予你这份力量，我就要夺取你什么，这就是等价交换。
就比如说我们的主角爱德华和阿尔啊，一个是完全被夺走了身体，一个是一只手一只胳膊。那当然呢，爱德华最后就可以不用炼成阵啊，光速炼成。而且同时其实他们在做人体炼成的时候其实也完成了自己的炼成，就是他的妈妈其实是真的已经被炼出来了。
对，
而且你会发现他的妈妈整个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会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定位。他的妈妈的定位是懒惰，他的妈妈生平的时候其实一直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在展示的一个母爱，每天就是为几个孩子啊忙里忙外的，最后甚至是操劳过度，后来感染了那个流行病去世了。所以他最后被炼出来的时候反而成了懒惰。就这七宗罪里面的这个每一个罪孽放到这些人造人身上也非常值得玩味。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细节非常有趣的点在于，我可能觉得我自己的延伸啊，这就是说叫什么，就是就像什么，怎么理解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但它就是枣树，但你要写出很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隐喻爱德华和阿尔方斯的母亲，他一生没有在为自己而活，他的所谓勤劳可能是违背他自己本心的情
况，
他要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活。
哦，有意思。
所以当他被重新炼制出来的时候，也许这份懒惰承载的才是爱德华和阿尔方斯的母亲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与其说懒惰，倒不如说他想休息。就你每一次炼成一个新的人造人，他对应的刚好是那个人造人本身的欲望。
对，
我觉得这才非常重要。
对，
只有对应了本身欲望的人造人才更能符合这种 宗教中的这种矛盾和对立。当你重新获得了这种东西之后，它会变得跟你最开始的样子不一样。你想要一个勤劳的母亲，可能重新回到你身上是一个懒惰的母亲。或者就像拉斯特是色欲，但是拉斯特的原型是斯卡的哥哥的恋人。
对，就是刀疤他哥哥的恋人，而且包括刀疤斯卡他本身也是心里面对于这个大嫂还是很迷恋的。
对，你换个角度来讲，斯卡和他哥哥都喜欢这个大嫂，这个大嫂应该是一个很贤惠或者相对来说顾家的那么一个女性，但重新被炼制出来之后，她本身代表了欲望，刚好是斯卡还有她心中黑暗面的投射。
嗯，
我觉得这样也会形成一种反差，这是我对这两个角色的一个分析。
嗯，其实刚才你在提及对于人造人对应这七宗罪的说法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七宗罪最开始它诞生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啊。最初的时候，古希腊的神学和哲学有一个修士叫埃瓦格里乌斯，这个格里乌斯呢，他其实最开始是定义了八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注意是八种药，一开始不是七种、嗯、
不是七种，少了一种。
对，一开始是暴食、色欲、贪婪、暴怒、懒惰、忧郁、虚荣和傲慢。你会发现其实还是跟七宗罪是有一些出入的。
对，忧郁，
而且还多了个虚荣。正常的七宗罪是没有虚荣，
就等于少了一个忧郁，又把虚荣改成其他的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埃瓦格里乌斯其实你知道吗，他会有一个身份是修士。修士是什么？就是与其说前面那八个东西是罪孽，其实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在修道的过程之中平静的啊那种心灵相悖的情绪，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波动。
我觉得更像是人本源的欲望。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就是指的八种心灵状态。
嗯，
就是这八种心灵状态根据我修行来说的话是我们应该摒弃掉的。然后到了六世纪的后期啊，这个教皇俄我略一世他就将八种罪行就减到了七种罪行，他将虚荣归纳为傲慢，将忧郁并列为懒惰。
这个剧情其实就有点像你看中国很多神话故事里说成仙，
嗯，
你要摒弃七情六欲
啊，
把这些东西去掉。其实在宗教你会发现虽然是完全不同宗教，但它其实宗教要求人的心中永远是平静如一滩水，一滩就是古井无波的水。
所以其实你总结一下，就是之前诞生的这八种情绪其实它不是罪，它更像是一种情绪，就是我们要达成更高的境界，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在体内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到了宗教的那个时代其实它就要把它归纳成罪了，并且还加入了一个叫嫉妒。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排列顺序你注意啊，它其实是以对于爱的违背程度来做评判的。
这七种与其说情绪不如说是七种欲望，你不管是色欲也好，暴食也好，傲慢也好，嫉妒也好，愤怒，其实这都是欲望。因为你想要去呈现出这种状态，你才会呈现出这种状态。
为什么会有欲望？其实你刚才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其实放到的是炼金术士的那个环节，在这儿同样行得通。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教皇将这些东西纳入七宗罪，也是为了去满足强权统治而产生的那种禁欲的工具。
对，
你把欲望给你限制住了，我就容易去管理你们了。
没有欲望的人是最好驯服和控制的。
所以你看在03版钢炼里面，七宗罪是被但丁给驯化的，就是我们感觉好像都是在为他一直帮他去寻找贤者之石，在做服务，在做努力。其实这就是要满足你通过欲望来束缚掉几个人啊，即便是你人造人达到了一种不死的能力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将你们去束缚。
03版里对于人造人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细节诠释，因为即使在七宗罪里也是有高下的，在七宗罪里顺位最低的是色欲，但是就是这个排行按理说在七宗罪中顺位都是最低的色欲，拉斯却最像一个人。
嗯，
他看似非常凶暴残忍，但他追求的是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不老不死。在我们看来人造人不老不死应该很幸福，但是相反他更渴望衰老，变成一个有着生老病死这样一个就是普通的形象。
嗯，
相反七宗罪中顺位最高的应该是傲慢，
对，
也就
是大总统。
大总统他的欲望是最少的，
你看他在这里面描述的反而是从人体炼成的角度他是最成功的一个。
对，
因为他会自然衰老，
就是一个会自然衰老又最像人的人造人反而是最不成功的。
嗯，
而一个最不像人顺位最低的色欲拉斯特，他反而更渴望成为人，而且他身上是有一部分人性的作用在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其实你看这个事儿，你得从什么角度去定义成功和失败，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事情的评价我们要基于一套评判标准的。这套评判标准如果你放到了炼金术师的维度的话， 那什么算是人体炼成成功？是把人炼出来了，比如说像妮娜，我们会说这个大哥哥这个梗这么的痛苦了，那对于他父亲来说，他父亲觉得他炼成成功了呀。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人以我们的视角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炼成品。他本身有着那么可爱的女儿和一个陪伴他们家里面这么长时间的
狗狗，
一个小狗，对吧，把他给做了人体炼成、嗯、啊，他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好像得到了国家给他续上了这个国家炼金术士的成就。
但是跟自己的女儿相比，这钱又算什么呢？
对，就是你一定要先明确你跟什么样的角度，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评判这个东西成功和失败。我们在提及人体炼成并且说是禁忌的时候，人体炼成成功了，相对于炼金术士来说的话，其实是炼成的那个人体。
对，
就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但实际上大家想想，人体炼成为什么我们说03版的七个人造人都是炼成成功的，不管是最早的但丁和霍因海姆他们的孩子，再包括曾经追求但丁的那个年轻人啊，也被炼成了，就是这些所有的炼成成功的人造人，他们其实是缺失了灵魂。所以你会发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阿尔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迷茫的，而有一段时间迷茫是因为他考虑到我自己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人。
他只有灵魂，是一个附着在铠甲上。
对，他是一个没有身体但是他只有灵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引出一个人了，就是这个刀疤斯卡先生、嗯、这个斯卡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形象，你甚至都不能给他定义是一个反派。我觉得斯卡在整个钢炼的03版本里面他贯穿始终，就一直引导着艾尔利克兄弟们找到他们最终的那个答案。
斯卡严格来说确实不是反派。
对对对，但是他们最开始是以反派的方式登场的，就是像
杀死艾尔嘛，
啊，像是一个很经典的悬疑剧的开头啊，有一场杀人案啊，去追凶，他是这样的方式去开场的。所以斯卡这个角色他重要的点在中期的时候是通过他的口去判定阿尔是不是一个人，因为阿尔当时特别迷茫，他觉得我的记忆有没有可能都是假的，如果我的记忆是假的，我的身体又不存在，所谓的灵魂是真的存在吗？因为我看不到，他的体内是空空如也，他只有一个哥哥用血化成的炼成站。
对，
那斯卡给他的肯定就是你是一个人。而斯卡同样的他还做过一件事，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在整个这个作品里面去平衡，或者说他是版本答案，还有一个表现是在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在他生命要终结准备要发动那个巨大的人体炼成阵，把士兵炼成贤者之石的那一刻，他被满城的士兵在追杀。本身其实他是跟色欲一起在逃跑，他们确实是在前半辈子，就是这个之前跟他哥哥的那段经历里面，他也心里面有这个女孩给他留了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他又很尊重大哥又很敬重大嫂，他的身体其实不会骗人，他说过我还是忍不住想去帮你挡子弹，明明那个枪打在拉策身上是没有事的，他说我身体是没有办法骗人的，我身体不由我控制。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对于拉斯特的感情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他不认为拉斯特是一个人造人，他认为拉斯特可能也保留着人性，他并不是靠所谓的欲望或者说被色欲勾引了才产生那个情绪，是因为他在拉斯特的身上看到了跟传统的普通的人造人不一样的那些点，就是你刚才说的人性的光辉。就好像作为一个从炼金术师角度上炼金成功的人体炼成，但是他也具备了一定的灵魂，至少有了记忆。
我觉得拉斯特某种程度上是最像人的人造人。
对，
就他的身上的某一部分其实具备了人的情感，就理论上讲人造人是不该具备情感的，或者说他具备的只能是负面的情感，他不应该具备人性这种东西，但在拉斯特身上是后来看到了人性，我觉得这一点是对这个角色刻画最成功的一点。
哎，这么来说的话斯卡哥哥的天赋极高呀。
对，
你别看到最后炼成的这个色欲是在他们的那边排行最低，但是实际上他炼成的是最接近我们这个层面看待最成功的一次人体炼成。哎，说到斯卡，我觉得我们就不得不引入03版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背景事件。这个大背景事件其实也是整个包在这50多集的03版本里面一层一层的让谜面浮现的过程。
伊修巴尔屠杀。
伊修巴尔的屠杀。伊修巴尔的屠杀其实跟你刚才提及的很多炼金术师被教会的人有一个阶段去捕杀排除在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对，
我们两个来试着帮大家还原一下伊修瓦尔当时的那场屠杀到底前因后果是什么。
理论上讲伊修巴尔的屠杀核心还是跟贤者之石有关，
但是我们要把它往前再倒一倒， 其实伊修瓦尔人他们是有信仰的，而且他们的信仰是有唯一的一个创世主，这个创世主在他们的心中是坚不可摧的，他们特别相信创世主创造了世间万物，这都是神的造诣，他们就全身心的去享受神明赐予的这一切对最自然的东西。但是呢，与之对应的就是炼金术这个东西诞生在他们的视野里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不就是对我们一种亵渎吗？
对信仰的一种亵渎。因为就像刚才咱们介绍过背景，在现实生活中教会也会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如果你可以轻易的用炼虫阵这种方式或者用炼金术这种方式去扭转神的创造，比方说把一摊石头炼成金子，
对，
你本质上是毒神。
是的，所以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之下，他们就会产生了好几次的小规模的冲突，就是要去抵制炼金术。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国家其实也参与了，因为炼金术对于国家来说，这既是国家的经济来源，同时也是用军国主义的这种方式去限制住或者说让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因为它有的极强的战斗作用。那这个炼金术是在整个的诞生过程之中呢，跟伊修瓦尔人的观念就产生了冲突。传说是在13年前有一个将校啊，他失手杀了一个小孩，后来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内乱，一直最终发展成长达7年的战争。但实际上随着后面爱德华跟阿尔两个兄弟冒险，我们会知道这事儿背后还有另有隐情。其实呀，当时的实际上的导火索是国家其实秘密的培养了一群特种兵，偷偷的就潜入了伊修瓦尔，然后去血洗了他们。而且当时在行动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这场行动到底要干嘛，你发现就含沙射影了，开始
对
开始像某一些大国的行为了。他们把这个事儿完成之后呢，又被国家偷偷的派送回了一个叫第五研究所的地方，也是用了人体炼成。
第五研究所这个名字怎么和某大国特别像呢？对
吧，
太平洋对岸某大国。
而且你发现他们被炼成了人体炼成表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对应了这个妮娜的父亲最开始的那次炼成，对吧，在这个地方很
是一个呼应，
很不为人知的地方啊，为什么要做这么变态的研究，而且会被命名为国家炼金术师，因为你对国家有用。国家用这种方式要放到这些特种兵的身上干嘛？为了封口啊！你们做了这事儿，不能让别的地方知道，不让别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彻底的闭嘴。
对，
所以用了这种跟合成兽啊做了这种变态炼成的方式，把这些人偷偷的给清了一波。但是最后，当然我们知道，还是后面给暴露了，因为爱德华遇到了大姐姐他们。那这个时候呢，故事再往后发展啊，军官射杀小孩只是他们给出的一种官方说法，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要来到另一条线，就是在伊修瓦尔这儿，刚才我们介绍的斯卡他有一个哥哥，他这个哥哥其实是一个天才。他天才在哪儿呢？就是本身其实他在没掌握炼金术之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他自己有一个恋人，就是后来我们说拉斯特生前的那个女人。
对，
这个女人因病去世了，斯卡哥哥因为非常想念自己的女朋友，就开始借助自己的智慧，他想起了伊修瓦尔的有一个禁忌之术，也就是后面我们说的炼金术，就开始尝试了炼金术里面的禁忌之术，就是人体炼成。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梗，斯外克知不知道，就是他哥哥在做人体炼成的时候就疯狂的研究，最后尝试开始炼成，其实后来我们知道是成功了嘛，因为炼出了这个拉斯特。那人体炼成是需要付出等价交换的，你知道他哥哥付出了什么吗？
我还真这个还不记得了，他付出什么呀？
有一个镜头非常的隐晦，他给到了几乎仅擦的哥哥身体的一小部分，在他的裆部渗出了血。
哦，他哥哥变成太监了。
对，这一点也是跟这个色欲可能会有一些瓜葛。
对，就是你既然是为了色欲炼成，那你必须要变成阉人才可以。
反正他哥哥也是当时没以为自己炼成了，然后整个人也很崩溃，并且自己做炼金术的这个事儿也暴露了，那被极度有信仰的伊修瓦尔人就给驱逐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刚才接上前面那个事儿，就是国家跟伊修瓦尔爆发了战争，伊修瓦尔其实当然呢打不过军队啊，被军队就连连击溃。后来呢，大哥就说我可以回来拯救族人，反正我即便被族人给驱散了，但是当我们族人面对存亡的时候还是应该站到一起，而且何况我又掌握了这种能力，对吧，
就是一个有信仰的阉人。
他回来之后呢，他其实那个阶段也已经了解了贤者之石了，他想尝试着去练成贤者之石，因为练成了他就有可以战胜国家军队的一种能力了嘛。其实说白了人也是为了自保。在这个阶段呢，哎，出现了一个还挺讨厌的人啊，这个很多人看钢炼都会 比较痛恨他，金不利。就这个金不利，其实他整个塑造那个形象
有点反人类。
哎，对，就描绘的他那个眼神都是那种很奸诈的那种表情，
不是很奸诈，是很癫狂，
很癫狂。
就是金不利有点像是那种反人类的，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很疯狂的魅力。
你看，包括他的能力。他也是像迪达拉一样，对吧？就是爆炸是一种艺术，一直在追求爆炸。
对，
包括你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刀疤男斯卡，他脸上的那个八叉一样的刀疤，其实就是拜他所赐。
对，
当时他已经几乎被金布利给杀掉了，而且金布利就是说我负责这个片区，负责这个片区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片区所有的异修瓦尔人，我都要把你们干掉。
对，金布利就是靠杀戮中带来的那种快感。
哎，然后晋级也非常快，是吧？就是比较能打在军队里面。
对。他自己也是国家炼金术师的，
对对对，他很享受这种杀戮。但是呢，哥哥这个时候就发现我们的族人都已经惨死了，甚至是如果我再不站出来，我弟弟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手臂啊全部都被他给毁掉了。这个时候他哥哥就把自己身上画了满满的炼成阵，然后给发动，并且自己的族人发动了一个巨大的炼成，同时把炼成之后的那个胳膊移植给了弟弟，也就是后来有了我们故事最开篇那个杀人狂魔。
对，他手上有一只胳膊是可以直接释放炼金术的。
对对对，
那只胳膊
他之所以可以直接释放，也是因为相当于哥哥所作所为，他也见过了真理之门，所以对他来说，他也可以用哥哥的不需要化成炼成阵就可以炼成的手段啊，直接开始去虐杀。而且你发现这个斯卡他其实是一个很扭曲的人，就是他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故事分成几派人，比如说军队是一派，伊修瓦尔人是一派，然后这个斯卡其实是站在这两派的中间。因为他作为伊修瓦尔人，他首先是一个极度有信仰的人，但是他因为有了哥哥给他的这个手臂，你会发现他哥哥用的这条手臂虽然只是可以做分解，但是其实他用的是炼金术里面的能力。因为我们说炼金术是先要理解然后分解再重构，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虽然只用到了第二步，但是其实也用的是炼金术士的那个套路，所以他等于说是也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就是一个不想用炼金术的人被迫要用炼金术的方式去战斗，
对，
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讽刺。
而且你发现他的战斗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哥哥报仇，给自己的族人报仇，他要去杀掉国家炼金术士。
通过斯卡这个人，然后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爱德华也好，阿尔方斯也好，包括七宗罪里我们刚才说的拉斯特也好，就这个故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跟自己本心完全违背的方式去寻找自己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或者自己目标在哪里，自己应该沉淀在哪个地方。我觉得这是这个03版的故事把这种矛盾和艺术性诠释的最好的地方。就怎么讲，就是03版核心的故事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在讲一个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我怎么跟自己达成和解。
有人会把03版给凝练成两个词儿，就是罪与罚。很多很多人在故事里面其实他们都是被迫背上了好像是神的惩罚一样，然后一直在背着这个惩罚去不断的向前走，去洗脱身上的罪孽，接受那些神的惩罚。你看包括爱德华两兄弟他们做了禁忌的人体炼成，包括像斯卡他自己其实也整个就是背离了自己的神的意志，包括他自己都说我是被驱逐的人，我是污秽的人，包括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斯卡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斯卡是伤痕的意思。
所以就整个斯卡他的人生履历也跟爱德华兄弟两人也很接近，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一开始是对手，后面就变成了朋友，他被他们兄弟之间的那种兄弟之情以及他们的信念感所折服。因为前面我们也提过，
就斯卡其实有好几次可以杀死爱德华，但他都没有动手。
对，
因为斯卡本身对炼金术士是非常非常痛恨的，但是斯卡是在爱德华身上发现了一种跟一般炼金术士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身上有共同点，因为前面我们也提过，爱德华他也是在炼金术士里面的异类，就是你还记得前面我说爱德华一上来就说我不相信什么宗教。
这里就有一个更有趣的细节，就是爱德华是不相信宗教的人，而斯卡原本处在一个信仰非常浓郁的伊修巴尔地区，
就本身他们应该是相对的。
对，他应该是信仰非常浓郁，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嗯，
然后但是一个充满信仰的人和一个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他们两个之间因为同时背负了命运的惩罚，我其实个人更想说是命运的惩罚而不是神的惩罚。
嗯，
就同时背负了命运的惩罚，最后达成一种互相理解。我觉得这也是03版钢炼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或者说它内核中的一个亮点， 就它整个故事中的一个特殊的魅力。
对，
我个人可能觉得它说罪与罚也不完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些人都在寻求一个最真实的自己。你说他们是寻找救赎也好，寻找本真也好，就是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其实忘掉了自己原来的样子。就像爱德华和阿尔兄弟一样，他们最开始想的很简单，想复活母亲，想跟母亲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最后他们发现在这件事没有成功之后，不得已走上了一条成长之路，这种成长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在这种成长之路上，他们去找到了自己内心想要寻找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比起他们最开始的目标和欲望来说，欲求来说，要更珍贵。就是包括你会发现作品中这几个主要的角色，他们都在寻找他们自己认为的目标和自己认为的赎罪的过程中找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钢炼零三版》故事中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地方。
あふれた素涙なら今は止めなくていい悲しみの最後には光が差し込むはず
一直在提及爱德华呀，说阿尔啊，不管他们什么小天才呀，两兄弟之间的羁绊呀，但是你会发现整个钢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他不断的在以事件的方式强调两兄弟的年纪。从最开始他们做人体炼成，应该是一个是九岁，
应该是一个九岁一个八岁
啊，一个九岁一个八岁，到后面一个十岁一个十一岁啊，成为国家炼金术师，再到后面也只不过是十五岁十四岁啊，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所以
小孩
有时候在零三版，其实我最开始看的时候也很生气，因为阿尔啊包括爱德华他们经常会在里面做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就你干嘛要这么做呀，干嘛上去白送啊。特别是阿尔到了中后期的部分，经常就是感觉很单纯，然后就会让自己的队友或者说人家正在保护你，然后牺牲了身体或者牺牲了生命，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瞬间。但如果你其实带入到他们的这个年纪去考虑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他们已经背上了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该承受的那些痛苦。
对，就是你会在《钢炼》这部作品中看到跟一般少年漫不太一样的地方，就
它很沉重，就是黑身残。
就是我们去看《火影》也好，包括《海贼》，当然路飞和鸣人也很年轻，但是他们的那种痛苦，他们的煎熬，我不是说不好，但他们的痛苦和煎熬会给人一种很强的戏剧感，就他们在这个年龄经历的东西不会让你有特别深的感同身受。你就拿火影来说，鸣人最开始他也是自己在村子里瞎子，其实他在村里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自己只是吊车尾，自己愿意瞎混，这没有办法。但是你会发现钢炼这部作品是真的，与其说是一个少年漫，不如说他是把大人的世界过早施加到了少年身上。
对对对对，就是钢炼给了我一种伦理之痛，就是你在伦理的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些痛楚，比如说你练成了母亲，但是你要把母亲的坟给挖了，然后再去一定程度上杀掉母亲。
对，
对吧？你包括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爱人，你因为跟他一起相处，你们思想上都变化了，然后你要跟你的爱人做分别，再包括你的爱人，其实他可能还有过一段更特殊的经历，我是指霍恩海姆。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其实都是在做一些大家说是伦理梗，但其实是伦理之痛。
钢炼它不是一个就是很轻松明快就可以让你玩梗。
对对对对对，
就刚才你挑霍恩海姆， 关海姆最开始是跟但丁在一起，就是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角色，就是恩威。
嗯，
恩威一直在追杀着埃尔里克和艾德两兄弟。我开始看的时候我很讨厌恩威这个人，他就很癫狂，但后来通过他的身世不断揭露，你会发现恩威也是一个有很强伤痛感的人。
他是嫉妒嘛？
对，他是嫉妒，他是但丁和欢海姆的孩子，
原则上他应该是爱德华和阿尔的大哥。
大哥就是他嫉妒他的两个弟弟获得了这份属于父亲的爱，但他没有，他甚至没有得到母亲的爱，因为亲生的孩子已经死了，他只是一个恋宠品，就是他既没有获得父爱也没有获得母爱。
但丁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孩子对待过，
因为他严格来说他就不是但丁的孩子，他只是个人造人。
嗯，
而他的父亲又跟其他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有了其他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恩威的那种痛苦，他之所以一直要追杀艾德和追杀阿尔，他本身也是背负上了一种罪孽，他不想获得的东西他获得了，他只能让自己变得很癫狂。
嗯，
包括我记得最后恩威一刀戳中了爱德华，但你会发现杀死爱德华的恩威没有变得解脱。
对，
他没有因为杀死爱德华是不是我终于实现大仇得报，我终于满，恩威会变得非常迷茫。
其实大仇将报才是最难受的，你好像突然失去了目标，而且这个仇越大越深，你苦苦追寻的时间越久，当你报仇的那一刻，你会有莫大的那种失去了目标的感觉。
对，看上去啊，你终于杀死了爱德华，但是然后呢？就是没有然后，
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呢？
你依然是个人造人，就
是
你会发现恩威没有因为杀死爱德华他就获得了父爱，也没有获得母爱，就是他依然是个人造人，依然是个被人不耻的角色。你会发现就这个细节描绘也非常好，就是理论上讲钢炼是一个少年漫，但你会在他表现出了少年漫中很少有的这种沉重对于人性的思考。
是的是的，你看整个他们的这个家庭啊，哎，我们跟大家再把这个霍因海姆和但丁的这个故事可以聊一聊。
对，
就是霍因海姆和但丁他们其实或者说一切整个钢炼的故事都是因他们而起，就是你别看伊修巴尔这个事件好像贯穿了这个故事的始终，但是其实整个事件的开端是但丁和霍因海姆他们两个人作为好像窥探了
神的领域，
神的领域，或者说我偷走了神的一部分能力之后，
嗯，
才酿下的这一切的果。而且他们两个人最开始作为恋人，
恋人，他们生存了，一起生活很有四百年，
生活了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里面，其实他们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他们也开始尝试人体炼成，他们是最早尝试人体炼成的人。
对，你就比如但丁，但丁他最开始是一个老妇人形出现，后来又变成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是他某种程度上实现炼金术的本源，长生不死。但他实现长生不死的原因是不断转移身体，
对，
就从一个衰老身体转移到下一个身体，
对，
把另一个新的身体灵魂夺走，他自己寄生在里面。
包括他为什么一直要驯化这群人造人，也是希望能利用人造人帮他去收集贤者之石，因为他要夺舍啊，换身体他必须要通过贤者之石。
我觉得用这个词咱们中国人更好理解，要夺舍。
夺舍，
对，他要夺舍他就需要贤者之石的力量。
嗯，而贤者之石又需要大量的人命给堆起来。
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就很有名的就希腊的一个悖论叫忒修斯之船。
对，
就忒修斯之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艘船出海，出海之后呢，如果这个船上所有的零件都被更换了，
嗯，
这艘船还是不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呢？那其实面对这点，但丁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理解为他长寿，但也可以理解为他已经
不是他了。
对，
这个地方你看又牵扯出一个新的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刚才提过人造人是造出了人的肉体但没有灵魂，
嗯，
而我们会认可的是只要你灵魂在你就还是你，对吧？
对，
这是斯卡对于阿尔的一种承诺，然后我们也更愿意去认定这种承诺。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同样在我们的视角放到了但丁的身上，就他肉体确实是在换呀，但是他的灵魂还是那个老但丁，那个四百多岁的老阿姨，为什么我们到他的身上就开始不认可他了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很奇怪，就是我们认为灵魂在就是在，比如说斯卡认可阿尔，但换上但丁我们开始怀疑，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点在于阿尔除了有人的灵魂之外，阿尔是有人性的，阿尔是有正常人的一些情感，嗯，但你会发现作品中的但丁你从他身上已经见不到人的情感。
对对对对，你说不好听他可能会包含一部分神性，但这个神性又不全是那种真善美的呈现，
对，
而是他只是好像把自己跟人划分了界限，
就是他的神性不是去包容理解照顾别人，而是你们在我眼里是蝼蚁
啊，
我知道说人造人就是收割你们蝼蚁来维持我的。
准确的来说他不应该是神性，而是更偏向于恶魔。
对，就是所以说一个活了四百年的但丁他确实已经不是人了，但他不是神，他更像是魔鬼，
这种程度来说的话他好像也 不该具备灵魂了。
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创造人造人，他比人造人更没有资格称为人。
嗯，
因为人造人的身上还是有人性的，就
对对对，
不管是恩伟也好，还是拉斯特也好，这些他们作为人造人，但从身上他们能看出人的脆弱和人的迷茫，但但丁身上没有迷茫。
哦，我突然意识到，他跟霍因海姆两个人在长时间的相处里面，其实两人都彼此相爱的，但为什么突然霍因海姆就咱说他出轨也好，他移情别恋了也好，
对，
他爱上了爱德华的母亲之后，我们感觉两个人已经不一样了。至少在03版本里面，我们还蛮喜欢霍因海姆的，最后他会有一些转变。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跟爱德华的母亲接触，就他身上本身
他找回了人性，
对，他找回了人性，就这个人性不是随着你所谓的精神灵魂在，这个人性就在，而是你真的要跟人去接触，你接受了人的好坏，他综合的那一面，然后你才会有了我们所谓偏人味儿的那种东西。
对，你像但丁为了怕暴露他常年离群所居，但是离群所居越久，嗯，他活的时间越长，他身上的人性洗脱的越来越干净。
是是是，有意思。
就是你像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拉斯特是色欲最像人，因为他一直在人群中打转，他沾染上人，就是人有很世俗的很市侩的一面，但人同样也有最真实最烟火气的一面，就这点是但丁不具备的。我想霍恩海姆之所以会跟但丁拉开距离，可能也是因为他在但丁身上收获的更多不是爱，是恐惧。就你跟一个已经失去人性的人待在一起，你无论如何都会恐惧。
嗯嗯，这一点好像，哎呀，这个讨论有点意思。
对，而且是咱俩刚才讨论突然想到的一点。
是是是是。哎，那我们再往下，其实我接下来要跟你和我们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很有意思的观察了。
嗯，
这个观察呢，其实是要链接整个 TV 版的03剧情。
嗯，
你记没记得在里面，我印象中之前我们在讨论别的动漫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很喜欢03版钢炼里面的修斯先生，
马斯修斯。对，
你很喜欢他。马斯修斯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特别是前期给了爱德华特别多的支持，而且他应该是最开始最先接近真相的那个人。
对，
只是说他在即将能把真相公开的时候就是被杀死了。斯派克，你记没记得在整个这个故事准备爱德华兄弟要去大决战的时候，当时一直跟着修斯旁边有一个眼镜女，
嗯，
就他记忆力超群，最后把那个烧掉的那些图书馆的资料都能记得住。
对对对对，就是他。
那个眼镜女看似是一个小角色，后来他跟温丽两个人在闲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突然说，我知道了，修斯先生临终前说过的这一切是不是反过来了。就是这个反过来了，当时一出来，我们会顺着他自己的那个推导哈，你看他说，我们总觉得是以为啊，人造人在逼迫我们去制造贤者之石，但反过来呢，贤者之石即将完成之时，把成品拿走，再把所有证人都统统的消灭，然后留下一个谣言说接近贤者之石的人会遭来灾祸，于是人们就会害怕接近贤者之石。这其实是他从修斯的那个，我觉得一切都反了，他想到了，哦，好像这是真相，我们看到那一刻也觉得是真相，对吧？这好像就是但丁他在命令那些人造人做的事儿。
嗯，
那他后来又这么推，他后来推了一句，就是如果他没有这句话，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成立的，但他后面恰好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么推测人造人就成了大好人了，所以反过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是因为他的最后的这个疑问，我突然产生困惑了，如果这个事儿他自己说得通，那么这就是真正的结局的走向，这就是真相。但实际上他说那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里面还蕴含着，可能这就不是牛姨让我们思考了，可能这是动画组的人要让我们思考的这个问题了。修斯先生说的一切都反过来了到底是什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答案，我跟你聊聊。你还记得，我还是要回到故事最开始，爱德华跟阿尔他们来到那个沙漠的绿洲那个小城镇，然后他们都说啊，你们会炼金术，你们简直是拥有神迹的人。爱德华会说，我对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是这句话。但这句话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话，就是我要以我的方式去洗脱罪孽。你看爱德华他最开始掌握这个神迹，其实目的是因为他发现他跟弟弟只要一碰炼金术，妈妈就会开心。
对，
他们最开始的本意不是因为我，哇，我好喜欢炼金术，我发自内心的好像是一个爱好一样。
我甚至觉得最开始他们可能未必真的喜欢炼金术，反而是厌恶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因为炼金术而走了。
对对，母亲每天就相思之苦啊。
对，
所以其实他们最开始接触炼金术并不是本意，而是为了母亲。 包括他最后做了人体炼成也是为了母亲。
对，
那么后来人体炼成失败了，导致自己的弟弟和自己身体缺失，他至少很大的一部分是对于弟弟的愧疚。所以说其实他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旅行，去让自己变成军队的走狗，他是要完成自己身上的那个罪孽的洗脱。而且你把整个这个故事零三版你划分一下，其实是有三重罪孽，至少在爱德华的身上。我帮你捋捋哈，第一重罪孽，爱德华做了人体炼成，
对，
这是一个禁忌，对吧？他要炼成母亲。
是的。
第二重罪孽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弟弟失去身体，
他对弟弟的愧疚。
对。第三重罪孽是，就即便他很讨厌他的父亲，但他仍然是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亲生的孩子。
对。
而他父亲其实才是一切的灾凶，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罪。
对。
其实包括你看零三版，爱德华见到他父亲时候态度也非常
非常讨厌，他很讨厌自己的父亲。
但是我觉得潜意识里，爱德华与其说讨厌他的父亲，倒不是说他是在无比渴望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没有给他足够的陪伴。
所以这是阿尔的表现，阿尔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爱德华的心境，但他作为哥哥，包括他整个经历这一切，
他不可以对他父亲，他只能通过厌恶他父亲的方式来说服自己。
我刚才说的这三重罪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爱德华都是怎么做的。首先爱德华做了人体炼成的禁忌，他炼成了母亲，所以呢他要做的事就是要杀掉母亲。
对，
他要做的是弑母，
扒开母亲的坟墓，把遗体烧，
扒开母亲的坟墓是方式，他用这种方式去杀了自己的母亲，对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罪孽给洗脱。第二重罪孽，我们刚才说导致弟弟的身体丢失，他是怎么着呢？他去寻找贤者之石，寻找贤者之石才能好像把自己的弟弟身体找回来。他用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整个揭露了军队和伊修瓦尔的真相。然后第三个是他自己的父亲是一切的元凶，那么他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我要打败但丁，打败人造人，而且是其余的人造人。
对，
对吧？这是他要做的洗脱罪孽的方式。那具体怎么做呢？利用真理之门来到现实世界，把他们引到现实世界，然后给揪走，然后打败了那些人造人。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我发现是罪孽洗脱罪孽，然后包括在前往洗脱罪孽的路上，那一切都是反的。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并列的三重罪孽，而是如果把它反过来思考的话，爱德华其实是在救赎，他救赎的是谁？我们现在在这按下步表，我给你引入三个新的概念。之前吉良在早期我们聊攻壳机动队的时候，其实提过圣经里面其实会传递一种理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对，三位一体吗？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可能有一些听友不知道，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基督教的教义里面认为上帝是存在三个位格的，这三个位格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互相相关联的，而且呢它是用于表达上帝的三种不同的角色，也就是说它都能代表上帝。
对，
因此呢会被称为你刚才说的叫三位一体的上帝。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圣父是什么？圣父是指上帝的父亲的角色，就他扮演的是一个
父亲，
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他是全能的，是全知的，是全善的，同时也是公义和慈爱的源头。圣经里面呢称上帝为天父，就强调他对于人类的关怀和爱。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圣父的存在和恩典的，就这个是前面咱讲故事也讲过，就是他必须要通过一个人给他一个指引，然后这个人
总有人是不信的嘛，
他也通过一个人去散播这个事儿。所以说圣父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也是有限的，他需要其他的一个人来帮他传播福音。那这个时候就会引出两种人类的显现，就是圣子和圣灵。我们先来说圣子，圣子就是指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那种显现的形态，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嘛，
对，
对吧？他就是圣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一个化身，他通过自己的生命、教导、死亡和复活为人类赎罪，让人类和上帝达成和解。第三个圣灵，圣灵是上帝的力量和智慧的表现，他能指引人们认识到真理和去行善事。那圣灵也是赐予信徒能力，使他们能传播福音和各种的异象。你这个时候你想这么一件事儿，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是反的，就爱德华不是在赎罪，他如果是在传播福音呢？
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这里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钢链这个故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看似反宗教的故事，是诠释宗教，
也不是诠释宗教，他是在利用宗教讲一个钢之炼金术师的故事。就是爱德华其实是有两面的，就如果你反过来的话，爱德华不是在赎罪，而是他作为圣子降临。 圣子降临，他要把整个这一切，就是除了他之外所有人的罪过都帮他们洗脱一遍。
哦，所以这就对应上最后他被恩卫杀死的这个
剧情。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通过自己的生命教导死亡和复活为人类赎罪。爱德华在03版本里面他自己是一定要被恩卫杀死的，然后再被弟弟复活，然后弟弟那边又活了，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按照这个思路你再往下想一步，圣父一定不是霍恩海姆。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套用到真正的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故事，他是圣母玛利亚给诞生的一个孩子。
对，
对吧？他在这个好像是马棚里面诞生的，
马棚里诞生，
而且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年轻的木匠，就是他的肉体的父亲是玛利亚跟
约瑟夫。
对，他跟约瑟夫就一个年轻的木匠先订了婚，然后呢约瑟夫后来就指引说，哎，你反正你有个孩子，但是你们还没有行房，这个孩子就会降生，你把他好好抚养，他以后很重要，这个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其实霍恩海姆对应的肯定不是上帝，他肯定不是圣父。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前面的三个罪孽，我再说一下，爱德华做了人体炼成，爱德华导致自己的弟弟失去身体，爱德华的父亲是一切的元凶，这三个事件有一个共同的指引，指引的其实是爱德华的母亲。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事儿？
对，就这些其实都跟母亲有关，
都跟母亲有关。
第一个原因是他要复活母亲，所以有了原罪。第二个原罪是他的弟弟也是母亲所生的，所以说中间因为复活母亲这件事连累了弟弟。第三个原罪就是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生育了他，这些东西还是跟他的母亲。
所以爱德华的母亲才是刚练零三版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圣母，爱德华自己就是圣子。
嗯，
他要整个行使这一趟所有的事情之后，他要去拯救人类，而不是去赎罪。
其实你这个情节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在最后的结局中，就是爱德华在慕尼黑会意识到，就是他们那个世界所有现实能量其实来源于他们所在
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就是我们本位面世界中死亡的人。
对，我们就是真正的等价交换，其实不只是物质的交换，
还有灵魂的，
还有灵魂的交换。那个灵魂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本位世界往那边真理之门传过去的。
所以说看到这个结局之后，你会发现零三版的结局变得更加具有一种不可抗力的悲怆感。
对，
虽然刚练的世界讲究的是等价交换，但实际上暗含的这个交换并不等价，你要用双倍的力量去交换一种结果，要用本位面的生命和另一个位面的灵魂去交换一个应该有的结果。其实零三版钢炼来说，就制作委员会自己的想法是整个炼金术就是一个讽刺。
嗯，
如果按照就是故事原型来想的话，这样的交换它不是一个等价交换，
这才是最真实的现实。
对，
就是现实中是不存在等价
交换
的。换
对对对，我想说这个就是现实中是没有等价交换的，你要得到一个结果，你甚至要付出几倍十几倍的努力，
甚至可能十几倍的努力也没有那个结果。
对，
这是咱现在就如果你长大之后你发现
你会明白成年人的生活法则。对、啊、成年人的游戏规则。
对，
而恰恰在刚练的设立我们都以为是等价交换，但这里的等价交换其实并不等价。所以说这点跟宗教上的这种赎罪刚好又形成了一种对比，连整个炼金术的基础原则都是虚无的。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从这个角度一解释，零三版的钢炼就会变得很精彩很成人化。
而且零三版钢炼中蕴含的那种底色要远比同时代的很多其他动漫要更加的深刻和更加的悲怆。我觉得这才是零三版真正的魅力。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这里还要说钢炼零三版它并不是一个结局。
对，它不完整。
其实实际上钢炼的零三版它真正结局在它的剧场版夏巴拉的征服者里。
嗯，
夏巴拉的征服者这部剧场版其实评价是有点毁誉参半的。
对，
有些人觉得它是狗尾续貂，
但是拍得很漂亮，
拍得很漂亮。然后事实上就是霍恩海姆和艾德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之后，他们会发现在那个世界中的很多东西跟钢炼那个世界又是相互对应起来的。
对，我们一直觉得钢炼的世界好像是讲究科学的世界，但实际上后来发现不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在另一个世界啊，
就慕尼黑那个世界，
真实的世界才是完全讲究现实的物理的。
香巴拉的征服者其实它的剧情是相对来说在前部里更有趣。
嗯，
就是艾德是通过真理之门来到了现实中的德国慕尼黑，但是我们都知道23年的慕尼黑是处在一战结束，整个魏玛共和国，这个涉及到一些历史啊，就是当时的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因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慕尼黑协议，导致了整个国家中的民不聊生，而且物价飞涨。
好像这个国家一共存在没几年是吧？
魏玛共和国很快就没了，后来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就破产了、
啊、
就有了纳粹了嘛。
嗯，
这个地方其实说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我们都知道就是纳粹的创始人是希特勒， 但希特勒这个人其实你在他政治和军事之外你会发现他是个超自然神秘现象的爱好者、
哦、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把香巴拉的征服者单独拿出来说做成一部剧场版的原因、
哦、
就他其实也暗含了那个时候德国处在一种水深火热民众疾苦的情况下当时有很多人现实中找不到答案他们就寄托在了一种超自然的现象
哦我知道了美国队长哦怪不得他们要做那种
就包括现在世界上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看没看过一些未解之谜节目都有人说当年希特勒没有死通过纳粹潜艇去了希特勒在南极修的地下城我说了这些没有科学验证哈而且当时的希特勒确实派人来到过中国的西藏去寻找一个叫香巴拉的地方在香巴拉这个地方寻找一种东西叫做世界轴心
哦，
传说有了世界轴心这种东西不仅可以把人打造成超人甚至可以逆转时间就改变过去的很多东西、
哎、
所以说香巴拉的征服者其实就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个传说塑造了一个当时的德国也有人在寻找香巴拉这个地方从而打开了现实和炼金术士这个世界的门的这么一个故事
哦，所以他们两个世界同时要开启的其实是那个传说的故事
对他们寻找的是香巴拉但是在故事里设定香巴拉就是
炼金术的世界
炼金术的世界、啊、而他们现实中存在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战
啊，所以天上还开始往下丢炸弹呢
对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香巴拉征服者怎么说呢就是
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对他作为一个结局还是可以的就是、嗯、但是吧就是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剧场版
香巴拉可能最终的03版结局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兄弟俩是在一块了但是温丽好像就是有点可惜就是爱情线在整个03版的故事里面就极少
但是有一说一我觉得03版精彩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精力放在爱情上、
哎、对对对但是你发现没其实钢炼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此时此刻啊，就是我们该批评批评该赞美赞美就是钢炼里面的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不是一个摆设
对钢炼的女性角色塑造的非常有女性的力量
而且她都有自己非常重要的那个职能或者是使命
她不再是依附于男性主角的什么一个容器
对包括那个少佐身上那个
霍可爱、
霍可爱
霍可爱少佐对
她其实也是就是所有的这些女性形象包括温丽她的奶奶
对
然后包括那几个反派所有的女性好像在里面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温丽应该是我看过所有动漫作品里一个就是非常精彩的女主
对对对也很坚强
也很坚强她完全没有说就是作为了那个叫啥就是男主角的附属品
对对对对对
而且她在自己的道路上也走得很远然后跟男主角有线错在最后又交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是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钢炼是一个这么早的作品我们觉得今天还是有些动漫应该学学里面的一些叙事尤其是女性角色塑造
对对但核心的表达还是我们要站在爱国这个支持统一对吧我觉得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就是作品归作品啊这个现实归现实人归人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聊钢炼包括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感觉到今天我跟斯派克我们其实是额外的比常规节目准备的多得多的内容
对就是一部分程度其实也因为我跟 B 哥聊天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一般我们做节目有个特点会先从作者开始聊
嗯，
但是钢炼这部作者众所周知原因我们不能特别多谈他
对
就一谈他的话就容易就是也是挺敏感所以说我们可能在作品上会多加一点东西
对对对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
也能喜欢
对对于钢炼至少03版本会看过的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如果没看过的可以带着我们一些比较有趣的视角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故事因为作为这个故事本身我们这次还在节目里面留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角色呀、
嗯、
然后中间一些有意思的桥段呀包括很精彩的战斗、嗯、哎，我觉得骨头社也不愧是骨头社啊。
对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说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03版的一些主角形象
对
其实03版的一些配角我们为什么没有聊呢是因为今后我们会聊 FA
嗯，那当然你要看大家反馈了
对对对对对
大家不喜欢我们就不聊了、
啊、确实
对对
确实就是我个人觉得 FA 比03版好的一点就是 FA 的配角塑造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很多今天提到配角他们在 FA 里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是的是的
敬请大家期待如果反馈够好的话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也希望能通过这期节目点醒大家对于等价交换这件事情的痴迷啊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些东西确实就是不公平的接受不公平享受自己在付出之后没有获得回报然后你生活里面的一点一滴的收获或许都会成为你们每天继续前进的动力来源那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那感谢你的时间，下周再见，
再见。
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快要变作伴奏，斗人人寻仇赤脚走，天黑黑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阵线那飞了，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长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伸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掉下这地，我非贪生怕死，可惜见不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仇赤脚走，这一刻挥手再见阵似那飞鸟，离别了只得我再等天晓，明白自己多渺小，不奢想伸开两臂会阵似飞去，唯独我血脉如像不死了，曾受着猛火烧焦，但我早经等了多久，翻开我伤口，世上亦依旧，明白了想不走也找不到借口，屋里找到出口，当中一把声音带我出走，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永远将记忆扣住所求，立定心就够，全忘关头不追悔，将这锁匙投下最远最暗，那处我从无回头去远走。